智慧圣洁的主，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你的话是如此的甘甜，如此的有力量。主啊，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主啊，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求你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喂养给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着饱足。让我们明白当如何为人圣洁，当如何靠着你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感恩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门。那个感谢主，那个我们今天继续交通查考交通马太福音11章后面的部分。和12章的可能第一部分，因为它这个在内容上呢，有一些联系，那个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从我开始，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我们把可能今天要交通的经文，每人一句，大家轮流读一下。我们从马太福音11章的20节开始，到一直到马太福音12章的第8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和他去哪？你有祸了。博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拿医治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没有人知道父。”
童子们，
您都在。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第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市长要不要读12章第8节？
要的，是第1节到第8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园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呢？吃了陈列饼，这饼不是他我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
该读是法律上所记的，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那些，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那最后一个我来读一下，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我们今天的查考这些经文呢，我把它这个稍微归纳了分别了一下，大概讲两方面的内容。 上一次我跟大家交通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前面的部分，重点是谈的是围绕施洗约翰谈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交通。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章节，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0节到24节啊，讲了一个内容，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呢，他在几个城市中呢，行了许多异能，实际上就是神迹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这种就是超自然的，这个或者是超科学所不能解释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这几个城市呢，有叫哥拉逊，提到了有哥拉逊，还有伯塞大。那么后面呢，还提到了一个城市叫加百农。那么这个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后面有地图的，可以看一看，或者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就是说呢，这三个城市呢，是在主耶稣时代那个古以色列国的那个加利利湖周围的三个城市啊。那么当然那个时候的城市都很小了啊，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就比一个村子差不多吧，或者大不多。但是在当时呢，可能是加利利湖周边比较核心的三个城市。那么现在这三个城市都已经废墟了啊，早就是遗址了。因为后来大家知道，就是罗马帝国把犹太人从以色列驱逐出去了，对吧？然后再到后来，以色列又被阿拉伯人占领，那么这些城镇呢就荒废了。那么今天你要去以色列参观了。这些地方就是一些就是可能一些老房子一些地基，你能看到一点，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一点呢，就是说这三个城市在当时啊，主耶稣的时代所居住的呢，还是犹太人啊，或者叫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啊。好，那么他又提到了另外三个城市，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那么后面还提到了索多玛啊，推罗和西顿呢，现在呢是在黎巴嫩境内啊，也就是在现在的国家这个版图啊，它就是不属于这个以色列啊。那么索多玛也不是以色列，对吧？在索多玛时代还没有这个所谓还没有亚伯拉罕啊，还没有这个不是有亚伯拉罕，索多玛人没有那个雅各，没有那个十二支派，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三个城市呢，就是应该叫做外邦人的城市，对吧？那么主耶稣呢，在这几节经文中呢，做了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就是说呢，其实主耶稣他没有在这三个外邦城市啊去，索多玛那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对吧？就是没有到推罗和西顿去这个传福音和行神迹，他呢是优先去了犹太人的这三个城市呢去传福音和行神迹。但结果呢，就是却被这个当地人所弃绝，所拒绝。因为什么？他说终不悔改，对吧？就是说呢，不管怎么跟你说甚至做了很多神迹啊，神迹奇事，这些人还是不接受什么呢？不接受这个基督的福音啊，不接受这个主耶稣的他是主，是基督。那么这边呢，然后主耶稣呢，通过这个比喻呢，就其实是做了一个严厉的一个论断了，对吧？因为主耶稣可以论断，对吧？他可以审判啊，他就说了，这三个城市将来所受审判的时候啊，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啊。那么这种惩罚呢，比当年索多玛被天火毁灭还要糟糕啊。那么大家会说，索多玛都反正就像吃了原子弹一样，都死光了，还能怎么糟糕了？那就是那主讲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对吧？要怕的杀身体和把身体和灵魂都能灭在地狱里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说到底就是，即使你是犹太人，你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血脉的后裔，但是如果你拒绝了基督，拒绝了福音，拒绝了救恩，你的灵魂恐怕还是要沉沦啊，就比那个索多玛仅仅是肉体被天火硫磺毁灭还要可怕啊。那么他反过来讲了，推罗西顿呢，就说了就是外邦人的城市啊。那么他们在 审判中啊受的审判受的惩罚比这三个犹太城市还要轻一点。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啊，这就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推罗和西顿呢主没有去，对吧？就在当时啊主没有去，福音也没有传到他们那里，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也当然没有听过福音，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对吧？而这三个犹太城市是亲眼见到主耶稣，对吧？主耶稣在这里行走过，还行了神迹，还知道了福音，但是却拒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城市也好，还是每个人也好，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呢，因为各自的行为各自的选择啊，所得的惩罚是有等级的，对吧？神是很明确的啊，就是根据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不会这个不分这个黑白不分这个是非的啊。那么但是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曾经有人向你传福音啊，当然我们讲是纯正的福音啊，就是有这个主啊，主来找过你啊，这样我这话讲的有点比方，主找人的方式可以是在我们现代是通过基督徒，通过教会啊，也可以通过圣灵，对吧？那么当时呢是主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肉身，因为道成肉身，他自己那个时候还在这世上行走啊，也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曾经你有人向你传过福音啊，但是怎么你终不悔改，就是说至死都不接受啊，不认自己的罪，也不接受耶稣作为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这个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就是说当神审判的时候非常严厉。有多严厉呢？比索多玛人受的审判还要严厉啊，这是主亲口所说的。所以呢当然我们各位都是非常幸运的啊，蒙神拣选，我们也接纳了这个福音啊，是我们都是蒙恩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现在那些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世人啊，如果他们得着福音却不接受终身抵挡也不悔改自己的罪那将来在审判的日子他们的结局是非常糟糕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讲的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当然我们也就要为我们亲朋好友中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说到底我们也要对他们有负担因为不然呢按主的这样一个预判这样的人的结局是非常糟糕的那么这是一部分。好，那么我可以讲一点点那个引申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会很关注说，那如果有的人他是生在主前比如公元前出生的人或者是生在主后，但是住在穷乡僻壤，其实在100年前甚至是50年前，我们的交通我们的通讯资讯还非常不发达，对吧？有一些穷人，有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遇见过基督徒，也没有接触过教会啊圣经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这样的这个人，对吧？那他当然也不存在信耶稣的问题。那会不会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就说这个神对他也会这样严厉的审判了那么我觉得呢，第一，我个人我觉得这个事我不知道但是呢，有比较严厉的说法说因为每一个人是何时受造，生活在什么时代，住在什么地方，一辈子如何，都是神所命定的。那么这样的人他没有遇见耶稣不管是由时间的原因还是因为空间的原因，没有遇见耶稣和福音，神也是知道的，神也是这样设定的。所以不会因为这个所谓我客观上没有听到福音的问题呢而得到一些赦免这是比较严厉的说法。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比较安慰人的说法，就是说呢因为呢圣经中主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后面要交通的12章的32节，就讲主耶稣说了这样一个话，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乃世总不得赦免。好，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透露的一个信息， 说是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就说呢，有的人是今世得赦免，有的人呢是来世得赦免啊。当然大家不要把这个来世就立刻误会成这个佛教讲的啊转世投胎又做一次人什么什么这不一定啊。来世呢就是说，当然是来世肯定是说这个人肉体死亡以后的状态啊，但这未必呢是佛教讲的那个状态。但是呢主在这里说的这个话呢，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可能像这样一些人，由于客观原因啊，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在他们肉身离开这个世界，肉身死亡以后呢，他们也许会在阴间啊，也许会在一个神所设定的为他们设定的环境中呢，接触到福音，接触到基督，那看那个时候他们接受不接受啊。但是不管以任何一种路径啊途径来讲的话，任何一个人，你的灵魂如果要得救，你一定是要接受基督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名气多大，你多有才华，或者你做了多少所谓善事啊，你都不可能绕过基督而得救啊。这个是我们的最基要的真理。如果有人可以不靠基督而得救，那我们的基督教就不成立了，对吧？那就另有一个源头了。这个问题那就颠覆性的了。所以呢，不管是今世还是来世啊，所有人你的灵魂要得救赎，必须要接受基督，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安息，才能得救赎啊，才能得永生啊。这个呢是我们最根本的这样一个基要真理啊。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回过我们再讲回来的话呢，就是说呢，其实那些人的如何神如何审判呢，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要关注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周边现在我们还能比如接触到的人，对吧？尤其是我们所关心的所爱的那些人他们如何对如何那个看待福音看待耶稣基督这个呢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这样我们福音工作中要关注的这个重点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从25节到27节主耶稣呢做了一些感慨。这个感慨呢其实跟上面这个20节到24节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主耶稣实际上感叹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就是指天父，对吧？主耶稣的父就是天父。他这里提到了一个是聪明通达人，一个是婴孩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呢是有所指的。那么什么叫聪明通达人？聪明通达人呢，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查考旧约圣经啊，比如尤其像诗篇中啊有很多提到。其实呢，聪明通达人就是指这个犹太人，尤其是指犹太人中的精英啊。什么样的人叫聪明？比如说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就是说呢，他们中的这样一些，就是我们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这个负责这个宗教工作的这样一个群体啊，而且呢是识文断字啊，这个懂圣经的啊，很比如像后面的保罗，他以前叫扫罗，对吧？他也是一个这个律法师等等，这就叫做聪明通达人啊。那么婴孩是什么？婴孩呢，就是我们可以想，那就是还在吃奶的这个婴儿。这样婴儿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心思单纯，对吧？那么没有什么诡诈。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但是很柔弱，对吧？需要保护啊，没有这个所谓叫自理能力，对吧？好，那么这主这边的话中呢，这个婴孩呢实际上是比喻一种人。什么人？就是说一个是心思单纯啊，我刚才讲了啊，没有诡诈啊，那么很顺服，那婴孩总是顺服自己父母吧，那么还有呢，但是另一方面呢，他需要怎么呢？需要一种照顾。什么叫照顾呢？就需要庇护，需要救赎啊。所以呢，这样连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主耶稣呢就感慨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呢，说这个天父啊，或者上帝啊，他有这样一个计划。他什么计划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这个救恩这样一个奥秘啊，向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中的这个拉比和法利赛人啊，就隐藏起来了啊。 不是说故意的不让他们明白，而是说呢，是因为犹太人中这些人他们气绝拒绝这个福音啊，就是刚才二十节主耶稣说我行了很多异能，他们怎么终不悔改啊？那么因此呢，因为神把这个救恩给你啊，你拒绝不要，终不悔改啊，那神呢就把它收起来了啊，就是叫藏起来了。但是像婴孩，就是像那些心思单纯没有诡诈啊，但是呢又愿意什么啊，来寻求救赎、寻求救主的人，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啊。我们刚才在各种祷告中，我们都说主啊，我们是有罪的，对吧？我们需要你救赎，我们需要你拯救，我们需要你保护，需要你喂养等等。在这个时候，仿佛在神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灵魂就像一些婴孩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呢，实际上就是其实他是有点伤感，有点感慨的，因为其实他本来他的本意呢是要把救恩呢传给犹太人啊。那么他一开始并没有计划向外邦人，就是说向所谓叫全人类传福音啊。当然我说的是，就是说从这个时间序列上工作的顺序来讲啊，不是说从神整体的计划来讲，神整体计划当然是拯救所有的人啊。那么就是说呢，在主耶稣第一步的工作中呢，他本来是工作重心是犹太人，但没有想到被他们拒绝啊，很顽梗那反而呢所以呢他就明白，就是说呢，天父的意思就是，那既然犹太人不接受你，你就把这个美好的这些礼物啊，你就给外邦人去啊。所以呢他刚才用讲推罗西顿的例子也好，其实呢他已经明白了啊，他明白了天父的这个意思，这个态度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呢，在后面马太福音还有很多地方又提到了，比如说天父办这个宴席请客来，对吧？犹太人各种理由不愿意来，最后呢就找了外邦人来啊，等等的，其实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那么二十六节呢也是说啊，天父是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说主耶稣当他被犹太人弃绝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天父的整个的计划。那么下面呢就是说，福音和救恩呢要传向外邦人，要传向全人类啊，甚至于关于建立教会的计划啊等等，我们这两千年的这个教会史啊，都似乎主耶稣一下就明白了就是前五百年后百年一下都明白了啊。那么二十七节呢又讲了一个啊，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启示，就说了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圣子，圣子是出于圣父的啊。所以呢他说了圣子，正因为圣子是出于圣父的，所以除了天父没有人认识子，就没有人认识耶稣是基督啊。他当然他讲的是在当时的情况，我们现在我们两千年后，对吧？我们作为基督徒，那我们当然认可，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是基督，对吧？是天父的儿子。他说的他这个感慨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说了除了差遣他来的天父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其实人就已经与神断了交通，人已经不认识神了，与神没有交通。所以呢，除非神启示人，就是说神主动的把一些奥秘告诉人，把一些旨意告诉人，人自己就像一个瞎子一样的，就是说刚才弟兄祷告中就在黑暗中像木头苍蝇一样的啊，根本找不到神，也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啊。所以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计划，神到后面启示给门徒，启示给基督徒，大家才明白，对吧？那么神在这种不启示的话，就没有人知道子啊。那么反过来说，除了基督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就是基督徒啊，基督的门徒，就除了基督和基督门徒之外，也没有人认识神啊，没有人认识天父。所谓叫知道父，就是说你认识神，你知道神的旨意，尤其是神对你个人的旨意啊，这个叫知道父啊。那么如果主耶稣不把这个圣灵的这个，不通过圣灵的工作把这些神的这个奥秘也好，神给我们个人的计划也好，启示给我们的话，确实我们也无法知道父，对吧？我们不知道天父的旨意 所以呢，他这里实际上阐述了一个圣父圣子的关系，以及呢就是说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神来主动的启示人，人才能知道神的心意啊，否则的话人是一无所知，就像一个瞎子一样啊。好，那么他到二十七节为止说到底呢都是承接上面的讲的这个福音工作的啊，就是说呢主耶稣说到底就是说呢其实福音的奥秘也是一样的，除了基督和来启示的话呢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这样一个奥秘，那而你不知道没有十字架的道路，你就不可能认识父，对吧？也不可能去到神那里去，这个是这样一个道理。好，那么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呢我们可以认为呢是一个总结啊，是一个总结。那么其实呢也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名也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文啊。那么二十八节讲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边提到了一个叫劳苦担重担的人，一个叫安息啊。那么这两个概念呢我觉得比较重要。什么叫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可能很快就一下就想到啊，比如什么建筑工地搬砖的人呢 什么终日奔波送外卖的人呢烈日下种田的农民呢这就是劳苦担重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劳苦担重的人，哪怕你是帝王将相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点这个经文啊。那么从二十八节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这个第二部分内容，就是说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么刚才呢是第一部分的内容，讲的是这个主耶稣传福音被犹太人拒绝。那么神的计划呢就可能下面就是说把福音转向外邦人啊。那么好，我们就从二十八节开始，我们大家看这个诗篇九十第十节，我们来看一看大卫的诗篇第九十首。第九十首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人的一生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啊。我们但这只要是所有的人啊，并不是特指穷人或者是这个地位卑微的人，对吧？所以呢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就是讲的是所有的人啊。那么这边呢有一点概念，比如说讲到说一生年日70岁强壮到80岁，大家说那讲的又马上都100岁了啊。他并不是说你这个肉体的寿命只能是80岁，他是说其实他想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说你还能可能就是说这个还能就是说有创造力啊，有工作力啊，能够享受生活的这个各种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吃喝玩乐啊，就是说你能还能够享受这个人生的这个有效的生命，也就是七八十年啊。那么蒋弟兄他现在虽然还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对吧？这个称颂神，但是就是说蒋弟兄他自己的作为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来说呢，他已经比较的虚弱了，比较衰弱，对吧？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呢就是诗篇所讲的意义呢是说的，所以他讲了一个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他是说呢我用我们话说你能吃能动能工作也能娱乐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有的人说我觉得某个总统某个局长或者某个亿万富翁他不觉得他劳苦担重的啊，他觉得他一辈子荣华富贵，他还想活到150岁或者活到500岁或者长生不老呢，比如秦始皇这样的人，对吧？他不觉得他劳苦担重的那为什么神会认为他是劳苦担重的呢？这个呢就是说呢 你是不是认识到你自己是其实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邻里非常贫穷的人，以及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是一个监狱啊，是一个伊甸园之外的这样一个幽暗的世界。我讲的这些都圣经上都是有这样的字句的啊，就我就不逐这个给大家翻译了。就是说，从神从伊甸园的天使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幽暗的世界，是一个撒旦控制的系统，对吧？我们活在里面的只不过是一些囚徒，是一些罪人。你所谓帝王将相，无非就是你这个牢房可能这个里面的这个床垫稍微好一点，对吧？你吃的这个监狱里的牢饭有个鸡腿而已。那么别人可能就是睡衣满床睡地上，对吧？吃的是这个粗茶淡饭，甚至于很糟糕的东西而已。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对吧？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监狱里面的这个设施硬件设施好一点，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由人的一个乐园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不取决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认知啊，因为如果说因为你自己活在最终稀里糊涂的想追逐的是最终之乐啊，你没有发现这个生命的真相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从神的角度讲呢，就是说呢，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愿意到主面前来，主就让你得安息。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啊，如果你发现了你察觉了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控制的，那么你愿意悔改，你愿意寻求救赎，寻求一个出路，你怎么样，你都可以去找主耶稣，你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救主啊？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就无条件的接纳你，对吧？劳苦担到我面前，我就让你到我里面来得安息啊。好，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什么叫安息啊？我以前跟大家交通过，就安息呢，其实是我们这个信仰中一个专有的词汇，对吧？如果比如说如果没有基督教圣经，可能在中文这个词语中字典中是不会出现安息这个词，对吧？那么安息这个词现在呢也被滥用，就变成肉体死亡的代名词，这个呢其实是完全不正确的啊。那么安息是指一种永生的状态啊。我们可以来也可以看一点圣经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节到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知道一个安息的一个状态是不用做工了不用做工，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就是说我不上班了，然后政府给我发福利啊，我就终日就是吃喝玩乐啊，就是这种想法呢，还是就是说太低端了。就是说呢，其实安息呢是指的是一种，就是说不再有一种劳苦愁烦不需要呢像亚当那样，就是说你必汗流满面的才能够勉强糊口。就是说其实那是一种非常焦虑非常这种恐惧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安息呢，就是说呢，你不再处于那种状态你不再处于那种状态，而且呢你是与神同在神呢在这个神安息，你也安息，那么你们呢一起和神享受神所创造的万有。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点，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是对新天新地的一个描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其实呢，这个讲的是新天新地，人与神同住的状态。其实呢，这也是对安息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刚才讲安息是与神，人与神同住，那么人与神同住会怎么样呢？啊，比如说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也不再有死亡啊，那是一种呢非常喜乐的状态啊。那么，但是大家都要明白了，就是说安，因为我们没有人经历过安息，我们还在地上，对吧？我们只是一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新天新地，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比喻啊。比喻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上就想我们描述呢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啊，非常圣洁的啊，非常圆满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聚餐的时候呢，有个弟兄姊妹问说，我们信耶稣啊，做基督徒到底图什么，到底能得着什么啊。我知道他问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做的基督徒，我们究竟跟非基督徒比，我们究竟得着了什么？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得着了什么好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得着很多磨难，得着很多试炼啊，这个我们也接受，对吧？只是他说了，就是说做了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他当然是指活着时候有什么好的啊。那么我当时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了，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得着，不敢说得着完全的安息，但是我们可以得着一种心灵的一种解脱啊，一种灵魂的解脱。就是说，当然这个状态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啊，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的境遇怎么样，但我们不会为明天忧虑啊，对吧？我们也不再纠结于一些这个世上的一些人啊，给我们造成的一些怨恨呐 一些损失了。就说了，我们可以饶恕啊，这都是要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着这个能力啊。因此呢，因为我们不忧虑啊，我们能够饶恕，可以放下一些这个世上的各种纷争，所以我们得着由主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啊。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呢现在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还在这个肉身里活着的时候呢就能得着的啊。也可以认为呢，我们其实可以预尝一些在新天新地，在天国里的安息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呢但是主耶稣强调了一点，就必须要到他里面来啊，他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那如果在耶稣基督外面呢，那我们就活在世界里。如果基督徒不住在主里面，那就活在世界里。世界是什么？世界是由撒旦控制的。那个时候撒旦就会来攻击我们，就会来搅扰我们，对吧？那么在撒旦的这种影响之下，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也不会得着安息。也不会得着呢有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好，那就是所以呢，这是二十八节这句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二十九和三十呢进一步呢对这种安息的状态呢和在主里面的住在主里面的状态呢进行了一个描述啊。主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呢可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息。那么他怕我们忧虑，还特地宽慰我们说，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我们记得有在别的经文就是说，神给人的试炼都不会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对吧？那么所以呢，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这个是但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啊，我们是接受了神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境遇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本来阳光是阳光灿烂啊，想出去到哪个公园去旅游一下的啊，结果神安排今天是风雨交加，我准备的什么野餐也都泡汤了啊。但是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啊，我们就接受主给我这样的安排啊，就顺服神，而不在那里怨天尤人啊。那么这样呢，你心里呢就不再会生活在一种忧虑啊，或者是一种这种怨毒之中，你就会觉得呢，神的安排，神的轭是容易的，神的担子是轻省的。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灵里顺服神的时候啊，我们坦然接受神给我们个人安排的一切的境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神给我们的担子，神给我们的计划啊，是很轻省的，是完全可以呢接受的，是我们自己负担得起的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另一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你有个前提，你要爱神，你是爱神的人，你才能得益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十二章呢，我认为它前面呢有很多内容呢，还是在谈这样一个安息和安息日的问题。正好以前有弟兄也跟大家就是讨论过，比如说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啊？那么蒋弟兄也跟我们以前有过交通，那么正好呢，结合这个十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呢，我也跟大家交通一下我的这个思考啊。好，那么十二章呢，在这个第一节讲了一个事情，就说呢，在一个安息日呢，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经过一个麦地，然后呢，他的门徒饿了，就掐了麦穗来吃，然后呢，被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看见，就说：“你们这样，你这个安息日你摘这个麦穗啊，就你这个你的门徒啊，安息日摘这个麦穗是做工了，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那么违反了这个摩西律法对安息日的规定。”好，那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查考一点旧约圣经，对这个安息日的来历和安息日的内涵呢，做一点深入的了解。那么安息日最早是因来自于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到三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说安息日的这个最根本的来源是神用六日创造万物，然后第七日神自己歇工安息，所以呢有了第七日的安息日，而且呢神认为第七日是圣的，还赐福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安息日的这个本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的来源。一个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是神嘱咐摩西的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守安息日啊，它的原因啊，这个第一条在这里，这个呢是神给摩西颁布的十诫中的第四条，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啊。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了这个纪念神。我呢快速的给大家把这个旧约圣经啊读一下，这个在利未记23章第3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就是说呢，守安息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纪念神啊，就像有像我们主日聚会是为了纪念主啊。好，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在生命记啊，这都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生命记的第五章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啊。那就说了，守安息日还有一点是纪念神拯救了这个以色列人啊，是纪念了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啊拯救出来啊。那么还有呢，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又提到了第四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守安息日啊，是以色列人跟神跟这个耶和华神立约的这样一个证据，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以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这个他们就指的以色列民啊，所以呢，在他们中间为证据啊，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其实就是说这个设立安息日啊，让以色列人这个守安息日，就说到底神的选民守安息日，其实呢，就是说是一种训练啊。这种什么样的训练呢？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读，在新天新地啊，这个得胜的人，这个神的选民啊，都要进入神的安息，与神同在。就说呢，在某种上就是你在地上练习啊，怎么过安息日，那么将来呢，到天上你怎么安息呢？就大概知道啊，怎么做安息。实际上呢，说到底是做一些预备啊，做一些生命上的预备。那么我曾经去以色列旅游参观的时候呢，就遇见过他们的安息日。他们的安息日呢，是从我们阳历来讲是礼拜五的黄昏，大概是五六点钟开始，到礼拜六的黄昏。就是犹太人认为，就是每一天的开始是从黄昏开始的，也就是说先有晚上，再有白天。所以大家看创世纪都是简单，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白天，都是先有，它不是以太阳升起作为第一天的开始，是以这个反而是以太阳下山，那先有晚上再有白天，所以呢，他们是这样来划分的啊。那么，所以他们的所谓叫七日的第一日，实际上是礼拜六的晚上啊，是礼拜六晚上开始的啊。那么，犹太人现在就是说，其实以色列人并不全是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那么犹太人中也有就是所谓叫，怎么说呢，就是什么自由派，就像基督徒中也有什么自由神学、解放神学，本质上讲就是已经背离了信仰的人啊。那么那些人呢，他们是不守安息日的。那么但是呢，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叫犹太教徒，甚至于非常保守的犹太教徒啊，那是一定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呢，除了不上班以外呢，就你也不能做家务啊，包括什么烧饭、什么洗衣服，这些都不行，这都叫做工啊。那么最好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聚在会堂里学圣经啊，学旧约圣经啊。当然你可以在家睡觉但是就是甚至于就是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都有规定。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住在楼上，你上下楼，你不能坐电梯啊，因为你按电梯按钮就算做工啊，所以它有安息日电梯，安息日电梯就是层层停啊，这样呢你也可以坐电梯，但我没有按啊，我是走进去的，所以不算做工啊。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些滑头的说法什么等等啊，这些呢就是由犹太拉比啊，他们是有权来规定的啊。就像比如说我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我不知道安息日到底能不能开电梯，我就去请教拉比。拉比可以说你这样坐电梯是可以的，你那样坐电梯就不可以了。哦，那我就知道了啊。这个呢，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诫命啊，这个律法啊，是要有专门的人做解释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在后面跟大家讲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至今还是守安息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这个经继续先交通这个经文，最后我再跟大家谈一点这个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好，那么法利赛人批评他们犯了安息日，其实犯了安息日非常是按照旧约来讲是非常旧约律法来讲的话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错误。大家记得在摩西活着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火，对吧，捡树枝，后来就因此被石头砸死，对吧，就是说犯安息日是可以判死刑的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但是主耶稣呢为他的门徒做了一个辩解啊，他举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了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呢饿得快不行了，快死的时候呢跑到了圣殿里，然后圣殿里的祭司呢把换下来的给神的这个贡品就陈设饼啊换下来的给了他们吃。但是呢大家这个呢旧约圣经我查考过了，大家也可以去查考，但是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给大家就是翻到那个地方，就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但这个呢旧约圣经都有出处，就说呢根据摩西律法呢就是说这个圣殿里的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而且祭司还必须在圣殿里吃，也就是说你不能带回家吃，因为这是圣洁的，除祭司以外的人是不能吃的啊。那么大卫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王，他即使是王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吃啊，根据摩西律法来讲哈，因为他不是祭司。但是因为在这件事记得就他和他的随从啊，估计也是可能有两三天没东西吃，没吃过饭，就饿得快死了。那么祭司当时呢他手上只有这个陈设饼，所以呢就给他们吃了啊。那么主耶稣意思说了，你看这件事情神并没有责备啊，也没有惩罚他们。好，那么还讲了另外一个事呢，说在安息日呢祭司在殿里是可以做工的那么这个呢旧约圣经上也有记载，就是说祭司在安息日祭司可以在圣殿里献燔祭等等，叫献祭也是一个工作啊，因为献祭是代人，献燔祭是代人赎罪，这是一个工作啊。那按说呢什么工作不能做的话你应该也不能去献祭在安息日的话，那么但是呢他说根据这个旧约圣经记载，就是祭司在安息日可以在圣殿里继续从事献祭的工作的，那么神也不以为过不以为罪，没有惩罚啊。那么他还说了一点奥秘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说的就是他自己，对吧，主耶稣是神的殿，因为他讲过什么拆毁了之后三天后能够重建起来等等啊。那么实际上主耶稣是神的殿而且呢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他其实比这个物理意义上用这个石头人手建造起来这个石头的殿啊更大，那对吧这个奥秘我们现在已经是知道了啊。那么他讲了一句，以神的口吻讲了一句话，我喜爱联系不喜爱祭祀啊。然后呢最后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那我把这边呢再跟大家呢做一点交通啊。那么什么叫我喜爱联系不喜爱祭祀，这个话呢是旧约圣经有出处的，在这个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那么联系呢是说神怜悯人，饶恕人。那么祭祀呢是人向神做奉献啊，去赞美神也好，或者是悔改自己的罪也好啊。那么也就是说神愿意给而不愿就是也不叫不愿意，就是说比受他更愿意施啊，我们叫施比受更有福了。就神相比于人奉献给神来说呢，神更愿意什么施恩给人啊。这个人用英语就讲究就是 prefer, 对吧就是说他更喜欢这个，但并不是说否定啊，不是 yes no 的问题，就是说呢神呢或者说呢神对于审判人定人的罪，相比于这个来说呢他更愿意什么，更愿意怜悯人，更愿意赦免人啊，更愿意呢就是说知道人的难处的时候呢来饶恕人的一些冒犯啊。比如说 这个大卫和他那伙人，他们因为饿得快死了，而且当时找不到别的吃的，不得已去吃了这个祭祀餐，吃了陈设饼。那么神是知道他们的处境的，也是知道他们内心的这个想法的啊。他们并不是说要冒犯神，对吧？就是特地要尝一尝啊，仗着自己比如说是王也好，或者有什么权柄也好啊，要特地来尝一尝啊，不是这样啊。所以呢，神在这件事上是怜悯他们的，是饶恕他们的，没有定他们的罪。那么祭祀在安息日在殿里献祭呢，是为了什么？为了人的罪啊，去向神啊求这个是向神悔改，求神的赦免啊。那么这个是说到底也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对吧？使他不至于因为罪而被审判被灭绝。那么神认为呢，这个事情呢，他是可以怜悯的，就是说而且你是在殿里，是在圣殿里做这个事情，所以呢，神是可以怜悯的，不定罪这个事情啊。那么主耶稣呢，他讲的这个举了这两个例子呢，其实呢，他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这个诫命啊，这个摩西律法一共有613条，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十诫这十条。十诫呢，其实是一个总纲。那么具体的操作上呢，在民数记、在立位记中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房屋的道理啊，什么衣服的道理啊，啊妇女来月经的这个怎么该怎么办等等，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律例典章啊，总共呢就是总结下有613条啊。那么这些诫命中呢是有大有小的，这个呢是在圣经中是有说的啊。这个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2章，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到40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或40节再读一下，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诫命有613条的话，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啊，他会你要遵守这个诫命，你就会违反那个诫命。比如说大卫饿得要死了，那么这个时候祭祀所要只有饼，你给他吃他就能活，但是你就违反了只有祭司才能吃饼这个诫命。但是呢，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啊，是更大的诫命，因为爱人如己，对吧？那么把这个换来的饼给他吃了，是违反了相对小一点的诫命。那么当两条诫命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说为了遵守大的诫命，可以暂时的不执行小的诫命。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个就是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其实这样的道理呢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十诫中有一条啊，你要孝顺父母啊，就或者说你要爱你的父母，对吧？那又有一条说你不能拜别的神，对吧？不能拜偶像。那比如说像我们华人有些父母，他比如说是信佛的，对吧？那你信主，你是基督徒，那么你陪他去一个寺庙去参观旅游的时候，哎，你妈妈拜佛，因为他信佛，然后他要求你也去拜一下，对吧？你不拜他就不高兴，甚至于他认为，甚至于有的父母他会认为你这么不听话啊，不孝顺，对吧？啊，你比如说你拜佛为父母祈福，那是孝顺的，你不拜那就不孝顺，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做这件事或者你不做这件事，你就在诫命上你就有冲突了，对吧？你要拜佛父母高兴啊，孝顺父母，但是你就是拜偶像，对吧？你违反了这个第一个十诫的第一诫。你不拜佛，你遵守了十诫的第一诫，但是你就惹怒了你的父母啊，他们有可能就论断你说你不孝顺，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么爱神是最大的诫命，那么你为了爱神你不拜偶像， 啊，你宁可呢在这件事上得罪你的父母啊，惹他们怒气，对吧？那就说为了大的诫命，你可以暂时不执行小的诫命，就是说这样的事很多，包括我们知道，有个妓女叫喇合，她为了掩护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她就向他们耶利哥城的人就撒谎，对吧？说没有看见他们。那么大家知道撒谎本身是不好的，对吧？那么神也经常，神的诫命中也有，就是我们做人要诚实，对吧？但是他这样做，他是为了保护神的选民啊，坐在神选民身上，就相当于坐在神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就像坐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像坐在主的身上，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喇合撒谎，他是因为爱神啊，所以神没有因为他这件事情而责备他，也没有因此而审判他，定他的罪。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了，其实主是向我们启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当爱神爱人的时候呢，当你做一件事是出于爱神爱人的时候呢，那么其他一些次要的问题呢，可以先放一放啊，可以先放一放。那么在这个，所以他的门徒就基督徒，因为饿了，然后去吃了一点麦穗了，似乎干犯了安息日的这个规条，那么主并没有责备门徒，还反过来为他们辩护啊。那么这个呢，他认为呢，是可以的啊。那么当然最后主还说了一个啊，最有力的一句话，说人此是安息日的主啊。说到底就是说，安息日到底该怎么做，是我主耶稣说了算啊，因为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个呢，也是28节里讲的啊，什么就是，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因为主里面才有安息啊。那么安息日这个本身呢，作为一个地上的这样一个节气来讲的话，当主自己道成肉身来的时候，那主就比安息日啊更大啊，那就他有权来解释你在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及你该怎么守安息日等等啊。好，那么这个呢，是关于经文的交通啊。那么最后呢，我就想回答一下，就是说，那么我们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安息日？那么从教会历史上看，这2000年来大部分教会是不守安息日的。那么不管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还是新教的教会啊，以及相关的新教的各个流派，绝大部分是不守这个旧约律法讲的安息日的。有少数的基督教派了啊，说他们要守安息日，但大部分是不守的。那么那些守安息日的所谓这个基督徒啊，他们也举了一些道理。当然道理呢，我想道理无非就是刚才我在旧约圣经中已经给大家讲的。尤其是呢，是讲到就是说，因为它是十诫之一，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不可以废掉的啊。那么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啊。那么我的理由呢，当然也都是出于圣经的，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啊。那么可以跟大家做一点讨论。一个呢，就是刚才马太福音11章到28节讲的，就是基督徒是要在主里面才能得安息。啊，这个跟你过守不守安息日没有关系，因为你要主明确的说，只有他里面才有安息。所以呢，如果我们虽然守安息日，但是呢，我们那一日却不住在主里面，依旧是没有安息。啊，如果我们虽然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住在主里面，那我们就会得安息。这个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讲了这个刚才12章第8节讲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呢，在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哥罗西书2章16节到17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又讲到了一个这个安息日的实体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啊，16节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啊，也就是说呢，旧约律法守的这些东西呢，是只是影子，实体是什么？是基督啊。那么，主耶稣呢，他本身就是律法的总结。这个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么也就是说呢，主耶稣，我们如果简单一点来说了，主耶稣就好像律法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行走在世间，所以叫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的话，就神的话成了肉身，那么就是主耶稣。所以呢，在主耶稣没有来之前啊，那么像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守神的话啊，尤其是神通过摩西传给他们的话。那主耶稣来了以后呢，这个律法本身成了一个肉身啊，成了一个在我们世间行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遵守这个所谓这个肉身的旨意就行了。那么这个肉身是谁啊？就是道成的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之后啊，我们呢只要遵从主耶稣的教导就可以了。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后来复活升天以后呢，那我们就是遵循圣灵的教导啊，这灵里的这个教导呢就可以了啊。因为呢，这个律法本身来了，对吧？我们就不用再遵守这个，按照这个影子去做了。这是哥罗西书的这样一个启示。那么还有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使徒时代就已经讨论过了。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上有记载，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个呢，大家可以把十五章看一看，就说了当时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呢，有一批犹太人，尤其犹太人基督徒呢，和他们有争论，就说了要行割礼，要遵守摩西律法。那么保罗认为不需要啊，那么最后但保罗的权威不够，所以呢，大家就绕到了耶路撒冷去找彼得、雅各这些资历更老的使徒呢，他们开了一个长老会议，来做这个事，对这个事做一个评判。那么最后，不管是彼得也好，还是雅各也好，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形成了一个结论，就是外邦基督徒呢，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那么只需要呢注意几件事：不许拜偶像，不能犯奸淫，还有注意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啊。当然了，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不用遵守摩西律法，不是说不用遵守任何律法也不是说那摩西律法说不能杀人我就可以杀人了，因为我不守摩西律法嘛。他说的是不遵守根据摩西律法形成的那一套犹太人的这个司法和执法系统形成的这种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说你不要遵守这个摩西律法所体现的神的律法的这个原则。那么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但基督徒要守基督的律法，这个在罗马书里保罗也讲过。那么基督的律法和摩西律法，他们在这个秩序的内核上是一致的。但是呢，我刚才讲了，摩西律法指的不是简单的实践，而是说在以色列人从摩西时代的生活中根据他们的长老还有拉比还有这些律法师对他们生活的饮食起居各种规范，形成了有613条诫命，还有很多具体的生活方式。那么呢，在这个保罗时代讲这个基督，这个外邦基督徒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是说不需要按照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但是你愿意你可以啊。就像今天有个基督徒突然说我要去受割礼，你愿意受你受就好了，就也不说你受了就不好啊。但是呢，就是说你不必要这样去做啊。那么就像犹太人，我知道了犹太人，他比如说他们不会去吃螃蟹，也不会去吃龙虾，但我想我估计我们基督徒我们这边都会吃这个螃蟹和龙虾，对吧？那么你吃了螃蟹龙虾， 你违反了摩西律法，但是我们本来就不要守摩西律法。那么在饮食上啊，这个是属于基督徒的自由。那么神主是允许我们这样去做的，所以呢，是他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因此来讲呢，正因为我们不用遵守摩西律法去过那种以色列人的生活，犹太人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守安息日啊。那么而且其实如果世界各国都去，各国各族的人都去守安息日的话呢，其实社会生活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那么比如说在以色列，他们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火车呀，他们的汽车啊，他们的飞机啊，照样在运行，他们的这个物流啊，他们的这些系统都在运行。那他们说谁做这些事呢？他们说那就阿拉伯人啊，还有这些就是非犹太人，就是非犹太教徒啊，他们是不守安息日的，所以那么犹太人就利用他们去工作啊，去维护了这个社会的运行。所以呢，就是说外邦基督徒不用按摩西律法去这样过生活了，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神是考虑到，就是说你作为全人类全世界你的运行啊，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那再说还有时差呢，对吧？这个安息日，那全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有时差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时差等等，就是说你作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程序，当以前以色列人过一种生活的时候，那是你一个民族，你一个国家在一个区域里面这样做是可以的。但如果把这个东西推广到全世界来做的话，那但同时就是说你还有允许有撒旦统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纷争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生活是很难运行下去的。所以神是预见到这些的。那么在这个主再来开启这个千禧年之前这个阶段啊，神给了我们基督徒充分的自由啊。那么只要不违反你的信心，不违反神的话，你在这些饮食起居的细节上，你是有很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的啊。所以呢，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经文神的启示来讲，主的启示来讲，还是从这个教会的传统，从这个使徒时代，从彼得时代的传统来讲呢，就是基督徒是不需要守安息日了啊。要基督徒呢，只要寻求的是住在主里面，通过由此呢得安息，而不是通过守安息日得安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内容啊。剩下时间看看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啊。谢谢，讲究你来说吗？
没有
啊。
分享补充一点，那个在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那边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有哪些城呢？格拉逊、伯塞大还有推罗西顿两个城，还有一个加百农。当然在这五个城当中，那为什么耶稣特别提取格拉逊和伯塞大？因为他们终不悔改，有这个终字。那以前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为什么神会发怒？不是神没有怜悯的，没有怜悯他们，没有给他们饶恕或是机会，而是他们硬着景象，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跪向神他们自己偏行己路。也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劝我们说，你看像推罗西顿他们都是在他们当中有行这些神迹其实他们会相信接受的时候，他们早有披麻蒙灰悔改了。也就是说，今天同样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临到这个世人的时候，他不会分族群，不会分人种，不会分你是什么样的人。纵然是如同法利赛人、经学家、文士，他们懂得就业那么多的神的律法所谓的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真的是遵行了吗？因为他们所结出来果子没有与 悔改的心相称。悔改能力没有你所结出来的果子相称。那什么是结出那个结出果子来？我当然是要结出好果子，也就是在，因为我们都现在都有一个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也就是主耶稣赐下那啊那个保惠师啊来给我们，那来时常在凡事上来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基督徒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要懂得来认罪来悔改的，悔还是要而且要改，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要说主有那白白恩典来赦罪的平安啊，常常我们只要去认罪悔改就好，然后一而再再三的来犯罪，这是讨神喜悦吗？不，而是我们的神既然那白白就领导我们，我们就要有那个结出那个果子来，与悔改心相称。我说这就到底是真的，我们是一个啊、真心诚意相信主是那唯一的救主，来使我们从罪恶当中去脱离吗？还是说我们还是依然顾我的啊，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自己在行我们自己所认为可以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路加那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5节那边有讲得很清楚。那九种圣灵帮助我们所结出来果实，是圣灵在帮助我们，不是我们人行出我们自己的义，是神借着圣灵啊，在凡事上来指教我们的时候，更是照着他恩惠话语，我们读圣经能够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事，不喜悦是什么事，那我们就可以按着神恩惠话语他的怜悯来活出神的生命和性情，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来荣耀彰显神，这才是福音真正的一个所在之处。否则的话，人家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到底有没有与悔改心相称呢？若是有的话，就是有结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若没有的话，我们都当来警醒，都当来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就分享这样。
哎，我也分享一下啊。那个，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位弟兄就讲到了以赛亚书35章的第五节，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6节啊，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听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知道到了马太福音第11章的20节，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当我在想这个，我想异能跟悔改有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去看以赛亚书第35章讲到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个前提，就在32章第1节开始，他讲到说，他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见的人也不再昏迷，那能听的人而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所以他在这里是预言我们的主来哈，所以才会讲到这个。但是他行了那么多的异能，却没有办法使人认识，因为主出来。世界的约翰出来，他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到了是为主开先锋，那到了主来的时候还是一样讲这个，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那行这些异能是要告诉他们，就像以赛亚书以赛亚向以色列人所说的，就是必有一王 要平人，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不认识，所以呢道主他说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其实这个就是安息，就是在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安息，不管神给什么样的环境他能够说出赞美的话就是安息的开始，就是你看到这些人不悔改，那神有没有说，来主有没有说主啊你怎么给我这样的人啊，都不认识我也不那个，但是他讲的话就是安，就是感谢，这就是安息的开始。所以当后面讲到了，讲到这些安息日的故事，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安息日是怎么由来的。刚刚任弟兄也稍微提了一下，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十一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是第六日啊。然后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开始，他就开始到说，他说到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那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是觉得神是不是满足了，神是不是感到欣慰了，因为他所造的工一切都好，所以他安息。那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安息啊，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第七日啊，因为他前面造的工他觉得他满意了，他安息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安息。那么所以这个安息的意思是什么？感谢主，就是感谢主满意神所做的，满意主所带领的，不管环境是好是坏都感谢主，哦，这个就是安息。所以呢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满意我们神给我们的环境，没有满意神给我们的一切，哦，我们是不是守那个安息日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因为我们里面还是不安息的，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守那个安息，就好像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守这个安息，守的实在是很辛苦，就像仁威弟兄刚才讲的，电梯不敢按因为怕违背的律法啊，那不敢掐麦子吃因为怕违背了安息日的规条，这些都是劳苦动重担，因为他们里面就是天天的害怕惧怕这一切。所以主在这里有讲了一句话，在最后他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其实神喜爱我们认识他，喜爱我们明白他的心，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献燔祭就好，我们今天来守安息日就好。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说约伯献燔祭，他说那圣经上是这样写，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避恶事，然后呢他儿子就是按着时间呢在那里聚会的时候，聚会完以后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献燔祭，好，这个是好像看起来都是好的，但是神满意他们了吗？那如果满意的话约伯最后不会讲那句话，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讲什么？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就是他到那时候才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有安息就是我们明白神，我们如何明白呢？这个就是刚刚读到的诗篇第九十篇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主啊，我们以前的以色列人他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啊，所以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们只是傻傻去守那些律法。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了这本有新约有旧约，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位主，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尤其是在这里说到说我们只要来救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跟他同父一轭，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啊。那感谢主，就是我们好好的读我们的神的话啊，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里面与他同父一轭，那么我们就得着那安息了。好，感谢主。